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讲近现代史德国的璀璨群星。继上一集我们讲了德军参谋长法金汉在发动了凡尔登绞肉机作战之后，那么最后他就下野了，被撤去了总参谋长职务。那接替他的呢，就是一战中德军最为闪耀的两个将星，他们两个人一直是搭档啊，并且配合的非常默契，是德军在一战中东线的二人组，百战百胜，打的东部沙俄的军队是丢盔卸甲。而且这两个人在德国一战二战的政坛上，包括一战二战整个的历史推动上，这两个人都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另外在军事史上，这两个人之中的鲁登道夫也给很多现代战争的新理念提供了开端。那这两个人大家已经知道是谁了，一个就是兴登堡，一个就是鲁登道夫。我们先来说兴登堡。兴登堡在德国的名气是非常大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谷歌一下，搜一下希特勒和兴登堡会面时候的照片。那不可一世的狂人希特勒在见到兴登堡的时候也是毕恭毕敬的微微的弓着腰低着头，毕恭毕敬的和老元帅兴登堡握手。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兴登堡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的前辈。那有人说过，如果兴登堡在世可能还能约束希特勒一些，但实际上希特勒的上台，他的背后就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推手。鲁登道夫是第一个纳粹，鲁登道夫他推行极力的主张纳粹的那种理念，从而使希特勒能够率领着纳粹站上德国政坛的巅峰。而兴登堡呢，他作为当时选出来的总统，放任希特勒，给予希特勒极大的信任，让他担任总理组阁，最终让希特勒迅速的迈进，成为了最终的国家元首。所以希特勒纳粹在二战的时候统领德国，为整个世界造成重大的灾难，这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个人作为推手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他们两个人另外角度评论的话，他们依然是德国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军人，有着非常出色的战场指挥能力。兴登堡是1847年生人，东普鲁士人，他作为排长参加了普奥战争萨德瓦会战，并且在萨德瓦会战中取得了战功。当时他随军胜利归来，第一次通过了柏林的凯旋门。那个时候德国的军队有个传统，获胜的立功部队都要通过柏林的凯旋门。普法战争中他再次立了战功，第二次通过了凯旋门。所以在兴登堡的心中，他希望能够为德国再立功勋，能够第三次光荣的通过充满着至高荣誉的凯旋门。后来年轻的兴登堡去柏林军事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在陆军参谋总部工作。在这里他的上司老毛奇和史蒂芬都对他十分赏识，所以他迅速得到了提升。1903年他就当上了第四军军长。可这个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在1908年的陆军大演习中他好胜心强，击败了德国皇帝指挥的与其对阵的军队，没给皇上留面子，所以他后来的晋升就比较慢。那1911年他64岁那一年，他觉得无趣就退伍了。在他退伍闲置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读军事论文和战争史。德国当时从德国总参谋部出来的人，我们之前提过，老毛奇那个时候就积极的倡导，他希望这些参谋军人熟读军事史，通过读以往的军事战例，从中发掘出指挥艺术来，从而加强自己的这个军事素质。兴登堡也不例外，而且 他非常喜欢施蒂芬所推崇的，并且施蒂芬亲自写的那本《坎尼之战》，啊，就是汉尼拔，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跟罗马帝国作战的那个杰出战例。那么一战爆发以后，兴登堡就迅速的被总参谋部征任。当时本来想让他率领第五军，可是第五军军长这个时候是皇太子担任的，皇储担任的。所以一时间兴登堡具体的任命啊不能到位。就在这个时候，东线出现了危机。我们之前在讲到施里芬计划的就说过，施里芬计划东线是采取守势，但是这个守势是希望东线的部队能够扛住沙俄军队的进攻，而且施里芬计划里边认为沙俄部队进行总动员的时间会比较长。可是现实恰恰出了问题，沙俄军队当时他的动员速度远远超出了施里芬当时的估计，很快就完成了动员，就开始向东普鲁士啊东线进攻了。那么当时在东普鲁士抵御沙俄部队的呢是第八集团军，第八集团军当时的长官叫普里特维茨将军，而他面前是德国的两个集团军啊，是日林斯基指挥的两个集团军，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德军。虽然沙俄部队的装备很差，士气也不高，但是这个普里特维茨啊并不是一个好的战场指挥官，他一看到自己人数比对方少不少，就慌慌忙忙地下令后撤。那么眼看东线要出问题，这个时候总参谋长小毛奇决定从西线抽调兵力，这就之前我们讲的为什么马恩河战役，为什么施里芬计划在改版之后啊失败了，就是因为东线吃紧，小毛奇从西线又抽调了兵力，就违反了施里芬计划的出发点。但即使抽调兵力，东线依然告急。这个时候总参谋部决定就派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替第八集团军当时的指挥官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参谋长瓦德西。这一任命呢就把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鲁登道夫这个人野心勃勃，锋芒毕露，有一句话说从来没有见过鲁登道夫笑过，这个人天生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战争，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就是研究战争，研究战争，研究战争。但是鲁登道夫有个缺点，就是当碰到巨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顶不住了，容易否定自己，否定原来的作战计划啊，崩溃。所以他需要一个好的领导者，而这个人选恰恰就是兴登堡。兴登堡非常沉着冷静，无论战争战场的情况多么的恶化，他都能保持一颗冷静的心，所以这种人善于做最高的指挥官，战地指挥官。而且兴登堡呢为人随和，和别人什么人都能处得来，所以当时就任命了兴登堡作为第八集团军的总指挥，而鲁登道夫作为参谋长。当时他们到达第八集团军军部所在地的时候，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马克思霍夫曼中校就已经拟定好了对俄军索姆索诺夫集团军围歼的具体细节。实际上啊，我们这里边要讲实际上是坦能堡之战，这是一战中非常杰出的一个战例。德军第八集团军在兴登堡、鲁东道夫和霍夫曼他们的指挥下粉碎了俄军的进攻，并且歼灭了俄军当时第二集团军。那这个战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认为是鲁登道夫的战功，但实际不然，整个的作战计划是由霍夫曼他当时研究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比较可信呢？因为在这个作战计划中他充分利用了当时俄国两个集团军司令连连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之间的对立。对于鲁登道夫来说，他不可能知道这个详情，只有霍夫曼有这个能力，因为霍夫曼曾经以德国官方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到达远东考察日俄战争， 他会说流利的俄语，并且对俄国的事务方面有着广泛的知识，是当时德军总参谋部内俄军作战计划、战争能力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很快就意识到俄国这两个集团军司令之间是对立的。坦能堡战役的作战计划，它的核心就是说，利用局部的优势兵力集结，从萨姆索诺夫俄国第二集团军的两翼突进去，那么造成对第二集团军的合围，并且用快速的歼灭战，在第一集团军还来不及救援的时候，就把第二集团军彻底的吃掉。那么这个里边，霍夫曼就抓住了两个集团军司令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第一集团军的援助肯定不会反应的那么迅速，最后的战场发展也完全就像霍夫曼预料的那样。8月27日凌晨，德军开始进攻，到28日，俄国的第二集团军就全军覆没了。五个军的指挥官中，两人被俘，三人因无能而立即撤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萨姆索诺夫在被俘虏之前在森林里自杀了，他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当时俄军92000多人被俘，被杀和失踪的估计有30000人。而第一集团军司令列宁坎普夫得到消息以后掉头就跑，但2周以后发生的马苏里湖会战中，马苏里湖会战是由鲁登道夫谋划并且实施的。在马苏里湖会战中，乘胜追击的第八集团军重创了俄国的第一集团军。这个战役的胜利有多么的伟大呢？当时德军伤亡是10000人，而俄国第一集团军达到了145000人的伤亡。这使得列宁坎普夫完全失去了他的理智，直接就逃回了俄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经过鲁登道夫跟霍夫曼以及兴登堡的努力，东线不仅稳定住了，而且从这一刻起，俄国人一直到一直到二战最后，苏联、俄国、沙俄就再也没有能够越过德国边界。一直到最后二战后期，当时苏联红军才再次兵临了德国边境，并且进入德国。但是在坦能堡之战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是因为坦能堡作战计划是一个一旦成功就是伟大的战例，但是往往这种作战计划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鲁登道夫当时面临这种压力就差点崩溃，他曾经在战役就要发起之前找到兴登堡，就跟兴登堡说能不能把这个战役再改一改，再重新审视一下。据说当时兴登堡非常冷静而沉着地说，就这样，就按这个实施，有责任我来担。所以坦能堡之战按照原定计划顺利进行，并且完全达到了整个战役设计的那个目的。那么这边来顺便来介绍一下鲁登道夫，因为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两个人的人生就像纠缠在一起，珠联璧合的一对，所以很难把他们俩哪一个人单独拿出来讲。那么鲁登道夫呢，是1865年出生在波兰，实际上他是出生在波兰附近的一个小镇，当然那个时候他所出生地是归于普鲁士的。他也是毕业于柏林陆军军事学院，1894年进入总参谋部，也受到了施里芬的赏识，参与了施里芬计划的历次修订。我们说到了小毛奇在改这个施里芬计划的时候，鲁登道夫是参与其中的，他也认可了小毛奇的那些考虑。那一战开始的时候，鲁登道夫他的军衔只还是少将，是在贝洛将军所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德国第二集团军中任副参谋长，在西线作战。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军在西线是要迅速的攻占比利时，然后从比利时对法国的侧翼进行打击。那么在攻打比利时的时候，就面临的就是烈日要塞。 那么烈日要塞给德军的进攻造成了麻烦，因为德国总参他对烈日要塞守军的估计不足啊，首先在人数上给估计少了，那么再一个呢，烈日要塞本身是一个重兵建筑啊，当时建设的这么一个要塞，所以防守很严，所以德军当时啊进攻多次，进度非常缓慢，基本上都是逐屋逐屋的那种争夺的巷战，而守军得到熟悉地形的准军事部队的配合，再加上要塞炮火支援，在各个方向上都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当时从市区北面攻击的德军第34旅24小时内伤亡了1180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迅速的占领比利时，攻下烈日要塞，那么整个德军在西线的战役计划实施啊都会出现问题。就在这个情况下，鲁登道夫啊他完成了攻下烈日要塞，立了首功。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是当时啊在德军十四旅的进攻正面上，这个旅是五日的午夜一点投入进攻，目标是小镇雷蒂尼。在通往这里的公路上呢，部队遭到了比利时军的机枪火力封锁，当时的旅长和一个团长都受伤了，部队陷入混乱。这个时候莫兹河集团军军长艾梅克将军就把指挥权移交给了第二集团军参谋部派出的观察员，这个观察员是谁呢？就是鲁登道夫。而鲁登道夫在总参谋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根据最新情报修正了德军在比利时境内的行军路线，他非常熟悉比利时境内啊这些地理环境道路他都很清楚，这是一个优秀的参谋所必备的能力。所以当时他收拢了残余部队以后，带领十四旅从地形复杂的沟壑地带迂回并俘获了防守公路的比利时军，前进至迪布瓦以后与另一波守军发生了巷战，双方战斗至黎明，直到位于行军纵列后方的两门榴弹炮运到后，才突破了敌军的比利时军的防线。因为鲁登道夫非常熟悉当时的地形和地理，他所选择的路线受到了沟壑地形的掩蔽，削弱了要塞炮火的效能，所以呢在五日正午时分，这个旅就占领了可以俯瞰烈日市区的一个高地。当艾梅克将军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向城中派出了军士，要求里曼将军开城投降。这个时候鲁登道夫率领的十四旅状况并不好，连日作战他的弹药已经没有多少了，而拖往后方的交通线也被比利时军切断，他们相当于是孤悬敌后。但真实的情况是第二集团军也已经进入比利时境内，正在从堡垒地域的西北方向发动新的攻势，所以比利时军队就被牵制住了，把十四旅这个小部队啊认为已经是在包围之中，不会兴起大的风浪，就没有重视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鲁登道夫对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他率领着这支是1500人的貌似孤军的部队开始向市区进发，下辖的第165步兵团顺利渡过了莫兹河，沿途俘获了若干股零散的比利时军队，推进到了市区西北方向。鲁登道夫一马当先率领第27步兵团抵达市中心的烈日城堡。那么完全没有想到的守军在他的喝令下弃械投降，于是鲁登道夫就率领他的部队控制住了市内的铁路、公路、桥梁等要害设施，而艾梅克将军马上命令其他部队跟进，第11旅、第24旅、第27旅陆续到达了烈日市的啊这个市区。那么这样一来，烈日要塞的守防线就被彻底啊给撕烂了，那剩下的这些要塞就好说了，鲁登道夫调来了当时克鲁伯的42厘米工程榴弹炮，从奥匈帝国又借来了四门斯柯达 30.5 厘米的工程榴弹炮，迅速地运到了烈日要塞，就用这些强大的炮火摧毁了剩余的五座重兵把守的要塞，至此烈日要塞就被彻底拿下来了。 所以在烈日要塞的攻陷中，鲁登道夫是立下大功的。他充分发挥一个参谋所具有的优秀天赋，利用对地貌啊敌军地貌的熟悉，选择了最佳的行军路线，骑兵突进，在敌人的防线中撕开了一个口子，这样把整个烈日要塞的防守啊就彻底的撕开了。所以鲁登道夫这一战就成名了，这才有他后来被调到了东线担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这件事情。那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取得了这一系列的大胜，一下子在德国就传开了，他们两个人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英明统帅。德国人对优秀的将军取得战功的元帅那都是极为崇拜的，当时全国就掀起了兴登堡热。这里我们说一下，当时一战期间世界上流行飞艇，那最著名的飞艇就是兴登堡号。当时兴登堡号是一个巨大的飞艇，后来是在空中爆炸着火，是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空难。那么那艘飞艇的名字就是以兴登堡命名的。那么这之后呢，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两个人配合默契，鲁登道夫制定各种作战计划，然后把它呈交给兴登堡，兴登堡总是欣然接受，支持鲁登道夫做出战役的安排。那么当鲁登道夫冲动的时候，兴登堡的沉着往往能克制住他，当鲁登道夫感觉有点崩溃的时候，又是兴登堡给了他鼓励。所以这一对搭档成为一战战史上非常作为楷模的一对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这种模范搭档。那很快兴登堡就被任命为东线全部军队的总指挥，那鲁登道夫也随着他升任。那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前面讲法金汉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那法金汉认为整个大战战争的最终胜利需要战胜法国，通过战胜法国来迫使英军投降，这样在西线的胜利才是整个一次大战胜利的基石。所以他并没有给兴登堡足够的支持，让他在东线完成对俄军的全面胜利。即使是这样，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打的苏俄军队、沙俄军队打的沙俄军队当时也是节节败退，战线向着沙俄的领土一推再推。那么随着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德军的巨大损失，双方面再次进入僵持，法金汉被革除掉了参谋长的职务。1916年8月，兴登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至此这两个人就掌控了当时德国的走向。那么当兴登堡当上总参谋长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视察西线。兴登堡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认为德军在西线的作战要改变形势，不能再和当时英法的联军进行那种阵地的防御战，盲目的进行进攻。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让德军的战线稍稍向东撤退，重建防线。那这个防线在历史上就称之为兴登堡防线。而鲁登道夫这个时候也发挥出他杰出的这种军事指挥能力，他到前线去与前线部队的参谋长会面，挨个的谈，他要求这些参谋长给出完整而准确的简报，而不是粉饰太平的报告。紧接着鲁登道夫就彻底调整了德军的防御作战思想，他与他的参谋人员还有前线军官共同研究制定了第一步应对机枪和火炮时代作战需求的现代防御作战条令。这个新条令的基本构想就是由机枪手在前沿阵地实施适度防御，同时在纵深区域构筑火力较强的防御阵地。鲁登道夫主张将德军的后备队集中于后方区域的防御阵地，这样让他们处于协约国威力最大的火炮射程之外。 德军的防御重点实现了从堑壕式的防御向精心设置的加强型伪装防御点的转化。担任防御任务的德军部队能够在这种防御点进行有效的观察，并使用火炮对敌轰击。敌军进攻部队逐步进入德军防御体系纵深区域的过程，就会遇到越来越强的抵抗，同时与己方炮火的支援距离也会越来越远。而且这个新的作战条令要求营长以下的初级军官和士官在战场上实施灵活指挥，不能一味地等待上级的指令。这个新的作战条令很快就在德军内全面实施，而这个条令很快就发挥出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法国军队发动的尼维勒攻势，当时德军运用新的防御条令这种战术，几乎全歼了法军的进攻部队。夏末和秋季又再次挫败了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比利时帕斯尚尔发动的大规模进攻。那么西线的这些防御上的胜利，再一次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声望进一步的提升。这个二人组已经完全不仅仅是垄断了德军的指挥权，同时这个二人组也完全垄断了当时德国政治上的指挥权。鲁登道夫作为一代名将，他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总体战。什么是总体战呢？鲁登道夫的观点是，现代战争总体战的意义就在于要把整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对战争的支援中、支持中，并且战争不仅仅是战场上用武器的厮杀，战争应该发生在各个层面。最关键的一点是，鲁登道夫认为所有的手段都应该用上。这也是为什么德军在一战后期大量的使用毒气弹，并且鲁登道夫还提出了无限制的潜艇战。我们不要光想着二战时候的狼群战术，实际上无限制潜艇战是鲁登道夫的专利，他先提出来的。正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无限制潜艇战给美国造成了损失，才把美国这个庞然大物进一步的推到了一战的战场。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鲁登道夫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他瞒着兴登堡设法让瑞士布尔什维克鼓动家列宁通过一个军列，密封的军列，通过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这里我们说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那么列宁能够做到这一点始作俑者是谁？就是鲁登道夫。正是因为鲁登道夫这么做了，东线沙俄的军队就彻底垮掉了，这使得德军有能力把部队从东线开始向西线移。在东线彻底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兴登堡支持鲁登道夫在1918年发动了著名的鲁登道夫攻势，也称为皇帝攻势。这一系列的攻势包括3月份的索姆河攻势、4月份的利斯河攻势、5月份的艾纳河攻势和6月份的蒙迪迪埃攻势、7月份的马恩河攻势。在这些强劲的攻势里，因为鲁登道夫的运筹帷幄，这些攻势在初期都得到了重要的胜利。尤其是鲁登道夫支持他的下属胡迪尔所研发出来的新的叫渗透战术。渗透战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德国二战闪电战的前身。利用突击队在敌人的薄弱处、防线薄弱处撕开一个口子，迅速的插入，然后大量的部队从突破口涌入，迂回对敌人的防线进行这个迂回包围。渗透战术就是闪电战的前身，只不过在二战中闪电战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就是坦克。 那么一战中还没有坦克这么先进的啊，非常适合于这种突破性攻击的武器，所以使用的还是步兵。所以当时在一战的这种渗透战术往往初期取得胜利，突破了战线，但是你的行军速度不够快，没有办法形成那种强有力的啊迂回，所以往往在之后的强有力的抵抗面前就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是第一次这么新颖的战术在战场上的实现。另外一点，我们从这个攻势的位置可以看出来，最终德军在鲁登道夫的策划下又一次打到了马恩河，这是刚开始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德军打到过的地方，那么在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再一次到达那里。但即使这样，德军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而这个时候美军参战，美军的参战给了协约国强有力的支援，这是压倒德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军在西线士气大落，军心不稳，而鲁登道夫这个时候也爆发了他人格的弱点，就是在这种压力的低啊，压力和事业的低谷，就人就崩溃了。他和兴登堡发生了巨大的争吵，之后鲁登道夫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而兴登堡在失去了鲁登道夫这个最好拍档以后，已经挽救不了啊当时德军西线的这种局面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基尔的海军爆发了起义，紧接着德国国内柏林爆发革命，社会民主党啊，当时左翼啊，这是当时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被推举为总理，共和国得到建立。在这种内乱的形势下，德国已经无法支撑啊这个世界大战，所以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前往荷兰，然后和协约国签订协议，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兴登堡他不认为一战的失败，包括鲁登道夫，他们都不认为一战的失败是因为德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作战部署不行，所以兴登堡首先提出来叫背后一刀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德军在一战中，德国在一战失败是被犹太人和左翼政党在背后插了一刀，而左翼政党就指着共产党人。那么这个说法呢又被鲁登道夫无限的扩大，到处宣扬。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尚武的德国啊，崇尚武力的德国是有着极高声望的，他们两个人就是民族英雄，是战争英雄。因为在一战西线一度不堪的战局的情况下，正是这两个人在东线力挽狂澜取得大胜，紧接着又在西线啊力挽狂澜，所以两个人威望极高。在他们的这种推动下，德国的这种右翼情绪啊，民族达尔文情绪，还有反犹太的情绪啊，都迅速的高涨。我们暂时先讲这啊，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下边再花啊一小段，再接着讲在一战之后，那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怎么样帮助希特勒，那么最终走向把德国引向了啊二次大战。如何让纳粹在德国赢得了整个德国的这领导权？